位听友好，比特拉克偶遇劳拉，唤起他无限的爱恋，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实密切的交往过，这一段爱情是虚幻的，他仅酝酿在比特拉克的心中，但劳拉激起的情感却是真实的。这是一种全新的追求，全新的感觉，因为上帝创造的女人不再是偷食智慧之果的罪人，而是饱受赞颂的女王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第四节，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比特拉克之三，虚幻的爱情与真实的追求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比特拉克和劳拉的相遇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象征吧？
正是这样，也正是这次相遇呢，就激发了比特拉克创造歌集的灵感。而在这部诗集中呢，比特拉克他尽情地去讴歌人性、自然、爱情、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肉体，他让上帝改变了面貌，使他成为一个创造美丽的女人、丰富的大自然、善良的人性和爱的激情的主宰。在牵扯到自己的激情时呢，那比特拉克就把上帝撇在一旁，直抒心意，他细致地去描写自己的心灵感受。所以他与劳拉的相遇呢，象征着人性高扬，神性消退。好，我来给听友们讲讲这个故事。比特拉克写作的那些优美动人的情诗流传之后呢，他的朋友们就纷纷向他表示祝贺。他告诉朋友们，他这是受到了一位偶遇的美妇人激发而作。大家起初都不以为意，想这不过就是诗人啊夸张之词了。结果后来呢，人们在米兰图书馆比特拉克自己珍藏的一本威吉尔诗集的扉页上，发现了比特拉克他亲笔写下了一段话。这段话说呢，劳拉品貌超群，因我的诗歌而闻名。1327年4月6日，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那是在阿维尼翁的圣克拉拉教堂。1348年，在同一城、同一个月、同一天，那之光被从我们的时代取走了。这段记载就证实了比特拉克确实遇到了这么一位美丽非凡的妇人，他被她吸引，终生不忘。他惦念他，从第一次见到他直到他离世，为他写下了200多首美丽的诗篇。
这和但丁心目中始终有一位引导他的贝亚特里斯特像。
是的，不过这里有一样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这个贝亚特里斯啊，是但丁心中的女神，她的超艳性啊，高过了她的世俗性。而劳拉在比特拉克那里，就是个有血有肉、活生生的一个女人。我们看比特拉克在他的诗中是怎么描绘的，爱神从什么地方找来金丝编成两条辫子，从什么地方采来玫瑰一般的胭脂，又从什么地方找来新鲜细柔霜雪，造就了他那细嫩白净的肤色和身姿，从九重天的天神那里传来了美妙的歌声，使我揪心，令我窒息，让我难以自持。又从太阳那里射出的目光，使我喜怒无常，一会儿热得火炙，一会儿冷若冰霜，折磨我的心灵肉体。听友们若还能记得但丁《天堂篇》中对贝亚特里斯的描写，就能看出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别。说起这位劳拉呢，后人就查出了，在1348年3月，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不久，他曾立过一张遗嘱。立遗嘱的人全名为劳拉德萨德，是于格德萨德伯爵之妻。那么劳拉为这位萨德伯爵生了12个孩子，这支血脉传到18世纪呢，就出了个著名的萨德伯爵，他就是施虐受虐狂情色小说的创始人。现在精神病学和性学中的施虐狂 sadism 就是以他命名的。比特拉克若地下有知啊，他不知道该作何感想。他讴歌人性爱情的对象的后代，在解放人的肉体欲望和感觉上呢，那是走得太远了。那比特拉克自从遇见劳拉， 就把这份爱情藏在心里，从远处默默地观察他，爱恋他，把这份情感呢就化作一首首美丽的诗歌，后来结成集字，名为歌集。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文献。我们现在读这些诗，能感觉到文艺复兴时人的感情和感官觉醒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比特拉克后来因为这些诗还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吧？
是的，那是在1341年，在罗马城的卡皮托山上，他被加冕为罗马桂冠诗人，这在当时呢，那是个极高的荣誉了。但是比特拉克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呢，那还有更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他对古代典籍的搜寻与研究。我们曾经讲过啊，文艺复兴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对希腊、罗马古典著作的收集、整理与研究。古代典籍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呢，有许多都泯灭遗失了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呢被教士们收藏在修道院中。那些手稿布满灰尘，躺在无人问津的书架上。比特拉克鼓励他的学生和朋友嘛，去欧洲各地搜寻这些典籍，他本人也亲自动手动脚，游走在欧洲各地探访修道院，一旦发现珍贵的手稿，或收买或请人抄写，他自己呢就亲手抄写过许多古典手稿。他是一位高超的书法家，现在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呢保存着他亲手抄写的书，他用一种小哥特体来抄写这些书迹，非常的娟美秀丽。他把时间花在旅行上，足迹呢遍布莱茵地区、弗莱芒地区、布拉班特、巴黎，每到一处他就会去修道院或者是大学的图书馆中去搜寻经典文献。他在烈日找到了西塞罗已经遗失的演说抄本，在维罗纳找到了西塞罗给阿提库斯、布鲁图和昆图斯的书信。有趣的是呢，比特拉克被这些古代大师之间的通信所感动，所以他自己就开始给这些古代大师写信，因为他认为人性的尊严和高贵都可以从这些大师们的通信中学到。他甚至认为呢，只有再复活这些古代大师的思考方式、行文方式之后，人呢才会是一个有教养的真正的人。据记载呢，他曾经给荷马、西塞罗、李维这些希腊罗马时代的伟人写信，仿佛自己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。
他的这种探究学问的方式，是不是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的一种普遍的风气呢？
是的，那比特拉克对古典文献的态度呢，表现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对文化修养、对典雅精致的精神的追求，更重要的呢，是对自由创作的追求。比特拉克自己呢，还亲自用哥特体来抄他自己的诗集，然后呢亲手给抄本去做装帧，在折页上呢用彩色的枝叶图案来装饰手写的字母，一切都是精心制作。不要小看这些做法啊，那高级文化就正是在这种心血的浇灌下才成长起来的。所以呢，比特拉克格外受到后世文化人的敬重，他在沃克律斯的故居、在阿赫挂的故居都是后代文人的朝圣之地。拜伦、雪莱这些大诗人都曾前往呢阿赫挂朝拜。而且呢，他不仅影响文人，还影响音乐家。我们知道啊，李斯特在他的钢琴组曲《旅游岁月》第二集《意大利》中就有3首曲子是从比特拉克的诗集中获得的灵感。听友们要记住的就是啊，比特拉克所倡导的人文的精神和自由的心怀，这才是欧洲精神文化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。好，有关比特拉克我们就先简单介绍到这儿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野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文艺复兴：巨人的时代》第四节《文艺复兴的推动者：比特拉克之三：虚幻的爱情与真实的追求》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纪尧姆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